新雄的祖祖是新琛，新琛的儿子是新树，新树的祖子是新德元，还有杨基、高道木、其兄高千之、其俊、山伟、宇文忠之、费穆、孟威。新雄字士兵，是陇西狄道人，父亲新畅曾任汝南、湘郡两郡的太守。新雄生性孝顺，为父亲守丧时哀痛的几乎让人认不出来。清河王元义任司空时征召他担任左曹，元义升任司徒仍然让他担任左曹。新雄用心公平正直，加上熟悉政事，凡经他处理裁断的事物，没有人不心悦诚服。元义常对人说，一定要做到没有诉讼，新雄这里就有了。他历任尚书、驾部郎、三公郎，适逢桃太郎官，只有新雄和杨深等八人被留任，其余全部被罢免遣散。在此之前，御史中丞东平王元匡曾想抬着棺材觐见尚书令任城王元成，弹劾元匡犯了大不敬之罪，皇帝下诏赦免其死罪。新雄上奏为元匡申辩说，我私下认为平民元匡历任三朝，常蒙受恩宠，他正直敢言的品性原本出自皇帝的器重，所以高祖赐给他匡这个名字，陛下又任命他负责弹劾纠察的职务。在高照当权的时候，元匡制作棺材觐见君主圣明，臣下正直，最终没有获罪。假如他要再造棺材觐见，先帝已经在前面宽容了他，陛下也应该在后面宽恕他。不久，元匡被任命为平州刺史。右仆射元清称赞新雄的才能，左仆射萧宝寅说，我听右仆射说过，如果能得到像新雄这样的人，四五个一起处理省中事务就足够了。今天的奖赏为何来得这么晚啊？起初廷尉少卿袁帆因为犯罪的人经过恩赦后争相申诉，导致是非曲直难以辨明，于是上奏说，凡是曾受传闻牵连的人，不再问其是非曲直，一律推定为预案成立，全部不予审理。皇帝下诏让门下省、尚书省、廷尉共同商议此事。新雄议论说，春秋的义理，万一有过失，宁可失于过分，也不能失于滥用，过分了只是错失了罪人，滥用则会伤害好人。如今议论的人不忍心惩罚奸吏，让他们任意出入人罪，使得君子小人如同香草臭草混在一起，不加区别，这难道是所谓的奖善罚恶，殷切体恤隐情吗？古人只担心审理案件不够精细，没听说过明知有冤情却不加审理的。皇帝下诏采纳了新雄的建议，从此以后没有疑难案件，新雄与公卿们辩论博难，他的意见多被采纳，于是他公正能干的声誉非常显著。他还写了《陆养论》，论述孔子陈述的五种孝行，从天子到平民都没有关于退休的文字记载。《礼记》说，80岁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劳役，90岁全家不服劳役。《郑玄注解》说，免除赋役，但这样只是免除了平民的赋役，并非指公卿士大夫。他认为应当允许领取俸禄供养父母，不限制年龄。奏书呈上，孝明帝采纳了。后来他被任命为司空长史，当时各位公卿都仰慕他的名声，想请他做自己的属官，但未能如愿。当时各地贼寇势力强盛，南方的敌寇侵犯边境，山中的蛮族叛乱，孝明帝想要亲自征讨，以荆州为首要目标，下诏任命新雄为行台左丞，与林怀王元玉一起向东直奔邺城，别将裴衍从西边打通鸭绿。裴衍拖延不肯前进，而元玉的军队已经驻扎在汝水边，遇到北沟前来求救，元玉认为行军路线不同，不想去救援。新雄说，大王在外统兵，只求有利可图，见到可行的机会就前进，何必固守常规。元玉担心以后会有得失的责任，要求新雄下符节命令。新雄认为皇帝将要亲自征伐，蛮夷必然受到震动，趁他们离心的时候进攻，没有攻不破的，于是给元玉的军队下符节命令，让他们迅速赶去攻击。贼军听说后果然自行逃散。新雄在军中上书说，人们之所以面对坚固的军阵而忘掉自身，迎着白刃而不害怕，一是为了追求荣誉名声，二是贪图重赏，三是畏惧刑罚，四是为了躲避祸难。除了这几件事，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劝勉他的臣子，慈爱的父亲 也不能激励他的儿子。英明的君主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赏赐必行，惩罚必信，使得无论亲疏贵贱、勇怯贤愚，听到钟鼓之声，看到旌旗之列，无不奋勇激愤，争相奔赴战场。难道是他们厌恶长生而乐于早死吗？是因为利害摆在面前，想停止也不可能啊。自从秦陇地区叛逆作乱，已经过了几年，蛮族变乱常道也已经多年。凡是在军中服役的有数十万人，三方军队败多胜少，推究其原因，是因为赏罚不明确的缘故。陛下希望天下早日平定，怜悯征夫的辛勤劳苦，于是颁布了明确的诏书，赏赐不拖延时间。然而将士的功勋多年不能决断，逃跑的士兵安然在家，致使结义之士没有什么可以劝勉向往，平庸之人没有什么可以畏惧害怕。前进攻击贼军，死亡就在眼前，而赏赐迟迟不来。后退逃跑，自身保全而没有罪过，这就是他们望敌奔逃，不肯尽力作战的原因。如果重新发布明确的诏书，重新衡量赏罚，那么军威必然振奋，贼难就可以平息。我听说万不得已时，宁可去掉粮食也要保持信用，由此推论，信用是片刻也不能废弃的。赏罚是陛下容易做到的事，尚且不能完全施行，攻击敌人是士兵难以做到的事，想要他们拼死作战，难道能办到吗？后来他担任了吏部郎中。等到尔朱荣进入洛阳，河阴之变发生后，人心不安，心雄躲藏起来不敢露面。孝庄帝想要任命心雄为尚书，门下省上奏说心雄没有出来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孝庄帝说，宁可失去一个活着的人而任用他，怎能失去一个活着的人而不任用呢？于是任命他为度支尚书，后来以本官兼任侍中，关西慰劳大使。将要出发时，他请求处理五件事，一是说拖欠的租调应该全部不征收，二是说甄别罢免非实的徭役，以缓解百姓的困苦，三是说征收赋税时要使封欠有所区别，命令州郡酌情检查，不能一律平均，四是说战争连年，死亡的人很多，有的是父亲，有的是儿子，心酸还未平息，现在活着的老人请求授予板职，以取悦活着的人的心意，安慰死去的人的灵魂。五是说丧乱已经很久，礼仪很少沿袭，如果有家庭和睦孝悌卓然的人，应该表彰其门闾。庄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下诏年龄70岁的授予县令，80岁的授予郡守，90岁的加授四品将军，100岁的授予三品将军。永熙三年，心雄兼任吏部尚书，当时皇帝身边的宠臣专权放纵，心雄害怕他们的谗言陷害，不能坚守正道，评论的人颇有讥讽。孝武帝南巡时，心雄兼任左仆射，留守京师。永熙末年兼任侍中。皇帝进入官囿后，七神武帝高欢到达洛阳，在永宁寺大规模召集朝中官员，责备心雄和尚书崔孝芬、刘兴、杨基等人说，作为臣子侍奉君主，应当匡救危乱，如果在朝廷不见政，外出不陪从，局势缓和时就贪图恩宠，形势紧急时就逃窜躲避，臣子的节操在哪里？于是杀了他们。心雄的两个儿子心世灿、心世真逃入关中。心雄的堂兄心纂，字伯将，学问涉猎文史，为人温良雅正，起初任兖州安东府主簿，与秘书丞同郡人李伯尚有旧交。李伯尚与咸阳王元喜共同谋反，逃窜投奔心纂，事情被发觉，心纂受牵连被免官。后来任太尉骑兵参军，常被府主清河王元义赏识。到考核官员时，元义说新骑兵有学问有才能，应该列为上等。等到良将曹义宗攻打新野，朝廷下诏任命心纂为荆州军司。心纂善于安抚将士，将士大多愿意效命，贼军非常怕他。适逢孝明帝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大家因为正在对敌，想要保密不发布丧讯。心纂说安危在于人，怎么能与此有关呢？于是发布丧讯痛哭，三军都穿上丧服，随后退入州城，申明盟约。不久被曹义宗包围，他们相互率众坚守。孝庄帝即位后，任命心纂兼任尚书，仍担任行台。后来大都督费穆击败并擒获了曹义宗，进入城中， 举酒对辛纂说，如果没有星星台在这里，我也无法建立这个功劳。永安二年，元昊乘胜到达城下，辛纂被元昊俘获。等到孝庄帝回宫，辛纂谢罪说未能守住城池。皇帝说，当时我也向北巡行，东军未能守住，哪里是你的过错？转任荥阳太守。百姓江洛生、康启德原是前任太守郑仲明的亲信，豪强狡猾，偷窃财物，境内的人都以他们为祸患。辛纂伺机将他们逮捕，在郡中市集上斩首示众，百姓非常高兴。辛纂侨居在洛阳，太昌年间担任河南议中正，永熙三年被任命为河内太守。齐神武帝高欢前往洛阳，军队集结在城下，辛纂出城拜见高欢，慰劳勉励他，于是命令前侍中司马子如说，我旅途疲乏，应该带我值守问候新河内。不久，辛纂兼任尚书，南到邢台，西荆州刺史。当时蛮族首领樊大能响应西魏，辛纂进攻他，未能攻克而失败，被西魏将领独孤信杀害，追赠司徒公。辛雄的祖祖辛琛，辛琛字僧贵，祖父辛敬宗，父亲辛树宝，都曾任代郡太守。辛琛年少时父亲去世，他曾去拜访朋友，见到朋友的父母都健在，流了很久的眼泪。他初入仕途，任奉朝请，荥阳郡城。太守袁立喜欢喝酒发脾气，辛琛常常劝谏他。袁立后来喝醉了，就下令关闭阁门，说不要让郡城进来。孝文帝南征时，袁立随从皇帝车驾，下诏对辛琛说，我委托你处理郡中事务，就像太守一样。景明年间任扬州征南府长史。刺史李崇经营很多产业，辛琛常常劝谏制止，李崇不听，于是两人互相检举揭发，皇帝下诏都不予追究。后来加授龙骧将军、南梁太守。李崇因此设酒宴对辛琛说，长史以后一定会当刺史，只是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样的上座。辛琛回答说，如果万一我侥幸当上刺史，能得到一个方正的长史，早晚能听到自己的过失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李崇面露惭愧之色。辛琛在任上去世。辛琛宽厚文雅有度量，涉猎经史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为官奉公守法，所到之处都有好名声。长子辛攸，字元寿，早年就有气量才业，任侍御史兼扬州军。平定贼寇后，记录功勋文书时，当时李崇还是刺史，想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去，辛攸不同意。李崇说，我以前遇到他的父亲，如今又遇到他的儿子。辛攸早逝。辛攸的弟弟辛俊，字叔义，有文才。魏子建任山南行台时，任命他为郎中。他处理军国大事有决断。回京后，在荥阳被人劫杀，追赠东秦州刺史。辛俊的弟弟辛树。辛树字怀哲，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有见识气度，初入仕途任司空骤曹参军。与仆射高隆之共同主管营建邺都工事。辛树有构思条理，各种工匠都得以完成。两次升迁后，任尚书右丞，出任清河太守，为政有能干的声誉。后来追授滨州长史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清河郡父老数百人到朝廷上书，请求立碑歌颂其德性。齐文襄王高澄继承父业后，与尚书左丞宋游道、中书侍郎李惠等人一起被追召到晋阳，都成为上客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。武定六年，侯景叛乱，辛树被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，封江夏县南，与高岳等人击败侯景，擒获萧明，升任东徐州刺史，任淮南经略使。齐天宝元年，侯景征收江西地区的租税，辛树率领各军渡过淮河，截断其通道，烧毁其稻米数百万石。回师镇守下邳，百姓跟随辛树北渡淮河的有3000多家。东徐州刺史郭志杀了郡守，文宣帝听说后，下令辛树从此以后所统辖的十余州地，凡有犯法者，刺史要先起奏听后批复。刺史以下官员可以先处断，然后上表报告。北齐行台监管人士是从辛树开始的。安州刺史、临清太守、盱眙、齐城二镇将犯法，辛树都立案上奏，处死了他们。遂州刺史及其所属郡守都犯有死罪， 朝廷将他们的100口奴婢和财物全部赐给新术。新术三次推辞不被允许，于是将这些人送交主管部门，不再上报。邢绍听说后，给新术写信说，从前钟离义说过，孔子在到泉边忍耐口渴，便像珠玑落地一样不取。如今您能做到这样，可以说是不同时代，但同样可贵。等到王僧辩击败侯景，新术招降安抚，城镇相继归附，前后有20多个州。于是一阵广陵获得传国玉玺，送到邺城。文宣帝将玉玺在太庙中祭告。这枚玉玺就是秦朝制作的，方四寸，上部纽交盘龙，上面刻的文字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两汉相传，又经历魏晋。晋怀帝失败时落入刘聪手中。刘聪失败落入石氏手中。石氏失败后，晋穆帝永和年间，濮阳太守戴僧师得到他，派都护和荣送到建业。经历宋、齐、梁。梁朝失败，侯景得到他。侯景失败，侍中赵思贤将玉玺投入侯景的南滚州刺史郭元建处，郭元建送到新术那里，所以新术将他进献。不久新术被征召为殿中尚书，兼任太常卿，仍与朝中贤士一起商议制定律令。升任吏部尚书，实南滚州梁郡的俸禄。迁都邺城以后，主持大选之职的知名者有数人，互有得失，未能尽善尽美。文襄王年轻高明，他的缺点是宽疏。袁叔德深沉谨慎厚道，他的缺点是过于细微。杨殷风流善变，选拔人才失于浮华。只有心术性情崇尚真名，选拔人才以才能和气量为标准，寻名择实，新旧并举，管库之人必被提拔，门第世家也不遗漏。考察前后掌管全选的人，心术最为折中，很受当时人称许。天宝末年，文宣帝曾命令心术选拔100名官员，参选的有2000-3000人，心术品评世子，没有人有怨言，他所提拔的人后来都官至显位。心术清廉节俭，寡事少欲，勤于职守，从未松懈。治军威严，治理百姓有人证。年少时喜爱文史，晚年更加勤学，虽在军旅之中也手不释卷。平定淮南时，所有财物一无所取，只大量收集典籍，多是宋、齐、梁时的善本，共收集10000余卷，还有顾恺之、陆探微等人的名画，以及王羲之、王献之以下的书法真迹，数量也不少。这些都没有上交王府，只归入私门。回到朝廷后，颇用这些东西馈赠权贵，舆论因此轻视他。时年去世，享年60岁。黄建二年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、青州刺史。儿子辛格清任尚书郎。辛格清的弟弟辛恒清有学识，任开府参军事。隋朝大业初年，在太常城任上去世。辛术的族子辛德元。辛德元字孝基，祖父辛穆，是北魏平原太守。父亲辛子富任尚书左丞。辛德元沉浸好学，14岁就能写文章，长大后博览典籍。容貌俊美，中书侍郎裴让之特别喜爱他，甚至有龙阳之宠。北齐尚书仆射杨遵彦、殿中尚书辛术都是一时名士，都虚心礼敬他，共同举荐他。后来任兼员外散骑侍郎，出使梁朝任副使。辛德元本来贫寒，借出使之机置办了一些资装，于是贿赂主管官员，为父亲求取追赠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中书侍郎刘梯上表推荐辛德元，幼年好古，晚节更厉，研习六经，博览诸子百家，文章绮丽华艳，风格清新华美，在闺门中恭谨，在朋友间谦逊，实为后晋文人，当今雅士，因此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后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陈朝。回来后在文林馆待诏，官位至中书舍人。北齐灭亡后，出仕北周任宣纳上士。因请假到相州，正赶上尉迟迥起兵反叛，被任命为中郎。辛德元推辞不调，于是逃走。隋朝受禅后，长期不得调任，隐居灵绿山，郁郁不得志，作《幽居赋》以寄托情怀。平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交好，时常往来。魏州刺史崔彦武上奏说，辛德元暗中结交， 恐怕有奸计，因此被贬谪从军征讨南宁。回朝后，秘书监牛弘因辛格园才学显著，上奏让他与著作郎王绍共同修撰国史。辛格园每每在公务间隙撰集，注释《春秋三传》30卷，注释《杨子法言》23卷。蜀王杨秀奏请任命他为院属，转任资议参军，在任上去世。有文集20卷，右传、正训、内训各20卷。有儿子辛素臣。辛格园的从祖兄辛元直，北齐天宝年间任司空司马，学识渊博，闻名于世。辛德元的族叔辛真之年少时有气节侠义，历任北海太守，后代理平州事务，在州中去世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号公。儿子辛阙武定末年任开府凯曹参军。杨基字显略，是天水蓟县人，祖父杨福恩迁居洛阳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杨基年少时有志节气节，被世人称赞。河南营李平、袁辉都征召他任公曹，袁辉尤其将军中事务委托给他。有人对袁辉说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百姓不会信任，为什么将事务委托给杨基，自己高卧而已。袁辉说，我听说君子在求事时辛劳，在任用贤才时安逸，我既然委任了合适的人才，有什么不可以。因此杨基声名更加显著。当时皇子封国的官员多不称职，下诏选拔清廉正直之士，杨基被举荐为金兆王源于的国中尉，源于很敬畏他。后来任洛阳令，京师畏惧他的威风，打官司的人一旦经过他面前，以后都能记住他们的姓名，并记得案件势力。历任司州别驾、清河内史、河北太守，都有能干的声名。永熙年间任度支尚书。杨基方正刚直之心历久更加显著，奉公守法，严于律己，被当时所称颂。家中贫穷，没有马，常乘小牛车，舆论赞许他清白。与辛雄等人一同被齐申武帝高欢杀害。高公之字道牧，自称是辽东人，祖父高乾，献文帝初年赐爵阳关南，诏令将举渠牧间的女儿赐给高乾为妻，封武威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父亲高崇字基善，年少聪明，以端正谨慎著称，家资富厚，但高崇志向崇尚简朴。当初高崇的就是因事获罪被杀，公主哀痛本家绝后，于是让高崇做举渠牧间的后嗣，改姓举渠。景明年间上表请求恢复本姓，继承爵位，任洛阳令，为政清廉明断，官吏百姓畏惧他的威严，揭发奸邪，不避权贵，县内肃然。去世后追赠沧州刺史，谥号成。高道牧已自行于世，学识涉猎经史，所教都是名流俊杰。幼年丧父，侍奉兄长如同父亲，常对人说，人生砥砺心智，树立德性，贵在被知遇，应当早上脱去羊裘，晚上就配珠玉，如果时代不赏识我，便应退隐江海，自求其志。御史中尉袁匡精选御史，高道牧上书请求被袁匡任用，袁匡于是引荐他为御史。他所纠察弹劾的不必权侯。正光年间出使相州，前任刺史李世哲及尚书令李崇之子多有非法行为，逼买他人住宅，广建屋宇，都放置鸱尾，又在马列后上树立牧人直节。高道牧依法纠察，全部毁去，并上表揭发其贪赃财物。而朱荣征讨如如，高道牧兼其军事，而朱荣很忌惮他。萧宝寅西征，任命高道牧为行台郎中，委以军机事务。后来其兄高迁之被害，心中不安，于是投靠孝庄帝。孝庄帝当时任侍中，尽力保护他。到即位后赐爵龙城侯，任太尉长史兼中书舍人。到元昊逼近武牢，有人劝皇帝奔赴关西，皇帝以此询问高道牧。高道牧说，关中残破荒凉，请皇帝车驾北渡，沿河东下。皇帝认为对。当夜到达河内郡北，皇帝命高道牧在竹下起草诏书，布告远近，于是四方知道皇帝所在。不久任给事黄门侍郎、安喜县公。当时尔朱荣想回师，等到秋天，高道牧对他说，大王拥有百万之众， 辅佐天子而号令诸侯，这是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举动。现在如果回师，让元昊重新完善守备，可以说是养毁成蛇，后悔莫及。尔朱荣深以为然。到孝庄帝重新执政，在宴会中对尔朱荣说，先前若不用高黄门的计策，社稷不安，你可替我劝他酒，让他喝醉。尔朱荣于是陈述他任监军时临事能决断，确实可任用。不久任御史中尉，仍兼黄门侍郎。高道牧在外执掌法纪，在内参与机密，凡是有益国家利民之事，必定上奏，直言谏征，无所顾忌。选用御史都是当时名流，李希宗、李惠、杨修之、杨斐、封君义、邢子明、苏书、宋世良等30人。当时用钱渐渐轻薄，高道牧上表说，百姓的产业以钱货为本，就必改铸，是王政的首要之事。近来私铸钱币轻薄泛滥，官府纠察犯法者不少。世上铜价81文买铜一斤，私铸薄钱一斤铜可铸200余钱。既是以厚利，又随之以重刑，得罪者虽多，监铸者更多。现在钱只有5铢的文字，而没有2铢的石重，薄如鱼夹，穿绳即破，放在水上几乎不沉。因循已久，法禁不严，朝廷失策，他们又有何罪？从前汉文帝因5分钱太小，改铸4铢，到汉武帝又改3铢为半两。这都是以大换小，以重代轻。按今巨古应改铸大钱，钱上刻年号，以计开始。这样一斤铜所铸只有76文。铜价最低时50余文，其中人工、石料、锡炭、铅钞，即使私自经营也不能获利。直接无利可图，自然应当悉心，何况又严刑峻法呢？以臣推测，必定钱货永远流通，公私两便。后来采用杨侃的计策，铸造永安5铢钱。仆射尔朱世隆当朝全盛，因在内宫见皇帝，衣冠失仪，高道牧立即弹劾。皇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违反清路规定，执翅棒的士卒呵斥不止，高道牧令士卒用棒打破公主的车。公主深恨，哭着向皇帝诉说。皇帝说，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人，他所行的是公事，怎能以私恨责备他。高道牧后来见到皇帝，皇帝说，有一天家姐行路冒犯了你，我很惭愧。高道牧脱帽谢罪，皇帝说，我因你而惭愧，你反而谢我。不久下敕命他监督礼仪制度，又下诏秘书省的图籍及典书兼帛多以零落，可令高道牧总集账目，并告知儒学之事，编笔次序。高道牧又上书说，高祖太和初年设置廷尉司职，审理刑罚是非，虽非古制，但适应时需。臣见御史出使皆以封文为据，虽有时捕获罪人，也不无枉滥。像尧那样的惩罚，也不能不招怨恨。郡守县令施政，难免有爱憎奸猾之徒，常思报复，多有妄造无名之事，互相诬谤。御史一经审查追究，耻于不成，在杖刑之下，以虚为实。无罪而不能自辩者，岂能说得尽？臣虽愚钝，但手执不假剑，袖衣所指，希望倾诉。如果仍然重蹈前师，或伤害善人，那么师为素餐之责，无法逃脱罪责。依臣比见，请依照太和旧例，重新设置司职10人，名义上隶属廷尉，官至5品，选拔历任有声誉、心平性正者担任。御史若出外纠弹，即移送廷尉，令其知道人数。廷尉派遣司职与御史一同出发，所到州郡分别居住。御史检核完毕，移交给司职。司职复问结束后，与御史一同返回。中尉弹劾上奏，廷尉审理定案，一切如旧制。这样可使案件成立，罪名确定，不再拖延宽纵，为恶者失败，不得称王。如果御史、司职纠合失实，一律按所断之罪处罚，允许以所检之事互相纠举。如二使驱法有不合理之处，允许罪家到门下省投诉，另行审查。这样则在废时旁，怨声可惜。极目之下，受罪者只能吞声。诏令采纳，重新设置司职。到尔朱荣死后，皇帝召见高道牧， 交付射书，令他向外宣布说现在可以精选御史了。先前尔朱荣等人常想以清党为御史，所以有此诏。到尔朱世隆等人在大厦门北交战，高道木受诏督战，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之计，尔朱世隆等人于是北逃。嘉卫将军、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到大行台，当时虽对外宣称征讨蛮人，但皇帝担心北军不利，想南巡。未出发，恰逢尔朱兆攻入洛阳，高道木担心祸事，托病离职。尔朱世隆因他忠于前朝，便杀害了他。太昌年间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儿子高士敬继承爵位，任北豫州刺史。高道木的哥哥高迁之，高迁之字道让，年少时侍奉后母以孝闻名，专心经史、天文、算历、图谶之书，多有涉猎，喜好文章、流星、老子、周易。继承父亲爵位，孝昌年间代理合阴令。先前有人用袋子装着瓦砾，假充钱物，诈骗买人马匹，然后逃走，诏令追捕，务必抓获上报。高迁之于是假意枷锁一名囚犯，立在马市，宣称这是先前诈骗买马贼，将要行刑。秘密派遣心腹观察市中私下议论的人，有两人相见，高兴地说不再担忧了。于是捉拿送审，全部抓获其同党，并供出前后盗窃地点，丢失财物的人家都各自得到原物，一一具状上报。不久正式任合阴令，在宪二年对政体有所增减，多成为后来惯例。当时高道木任御史，也有能干的名声，世人赞美他们父子兄弟都享有当官称职的声誉。就至二县令可以当面陈述政事得失，当时宁信之徒厌恶他们有所揭发，于是共同奏请废止。高迁之上书说，臣已无能谬任神县县令，实在想奉法不阿，以称官职，报答朝廷无价之恩，尽人臣守土之节。但豪门宗族、皇亲国戚被囚系者举目多视，皆有盗贼般的憎恨之色，都起厌恶上司之心。县令轻弱，如何能成功？先帝熙年发布明诏，允许当面陈述所怀。陈王父先臣高崇任洛阳令时，常能入朝奏事是非，所以朝中权贵收敛，不敢干预政事。近年以来，此制遂废，致使神县县令威信减轻，下情不能上达。今二圣远尊尧舜效法高祖，愚臣也希望能策骑驽马，稍立功名，请求施行新典，重明旧制，或许奸豪之所尽惮，颇能自敛其心。诏令交付外廷商议。迁之再次上书，认为自从正光年间以来，边境城池屡次被侵扰，朝廷派遣将领出兵，在路上接连不断，但各位将帅有的并非合适的人才，大多派遣自己的亲信，假称应募入伍，只派奴仆门客充数而已，面对敌人临阵时几乎不拉弓射箭，这样王爵是白白加封，征战的士卒多有缺额，敌寇怎能消灭？忠诚真正的人又拿什么来劝谏呢？而且近袭侍臣，外戚朝事，向官府请托，擅自作威作福，如果有清正守法的官员不屈意逢迎，他们就一起诬陷诋毁，使其横遭罪罚。在朝中观望，谁肯向上申诉？蒙蔽上听，压制下情，败坏风气，损害政事，让谗佞谄媚之人得意，忠诚正直之人熄灭义气。而且连年以来多有征发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动辄导致流离失所。如果只是为了保全妻子儿女，争相逃避王邑，不再顾念家乡，是惧怕刑罚律令。正是因为返还必然有困顿之理，归乡没有自安之路。如果听任他们回归本业，徭役稍微减免，那么返回的人必然众多，垦田增辟，几年之后就能获得大量赋税收入。如今不致力于以道理使他们返回，只想用严苛的服命督责，恐怕几年之后逃走的人会更多。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不忧虑百姓不归附我，只忧虑政教不能建立，不倚仗敌人不进攻我，只倚仗我不可欺侮，这是千年共同遵循的百代君王一致的道理，恳请陛下稍加垂察。林太后得到他的奏书，用来责备左右进士， 由此宠耀之人记恨他，于是向太后启奏说千之有才学，任命他为国子博士。千之与袁帆、长景、郦道元、温子升等人有的深树旧交，他喜好施舍救济，承诺从不落空，居家时对童仆奴婢当着他们的孩子不打他们的父母，生了三个孩子就免除其一辈子的劳役，没有过错就不情赐奴婢，常说同样禀受人体如何残害。千之因父亲就是沮渠蒙逊，曾占据凉州，国史缺漏，于是撰修梁书十卷流行于世，梁国盛世福道，他写文章贬斥，称佛家是九流中的一家。当时名流争相用佛理来劫难，千之就用佛义来对答，最终不能使他屈服。因当时推行的立法多不尽完善，于是更改元修者所传，自成一家之法，虽未在世间推行，有见识的人感叹他多才多艺。当时朝廷议论铸钱，任命千之为铸钱都江长者使，于是他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，说钱币的设立本来是为了流通有无，方便交易，所以钱的轻重世代不同。太公为周朝设置九府环法，到景王时改铸大钱。秦朝兼并天下，钱重半两。汉朝兴起，因秦钱太重，改铸鱼夹钱。到文帝五年又改为四铢。孝武帝时全部销毁，改铸三铢。到元寿年间变为五铢。又造赤色钱，以一当五。王莽摄政，钱有六等，大钱重十二铢，次九铢，次七铢，次五铢，次三铢，次一铢。魏文帝废除五铢钱，到明帝时又恢复。孙权在江东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孙权赤乌年间又铸大钱，一当千。轻重大小无不随时改变，窃以为十货是根本，八正居首，聚财的贵重见于典籍训诂。因此昔日的帝王凭借天地之富饶，拥有四海之财富，无不使太仓中的红粟腐烂，使钱库中的钱串朽坏，储备既已充盈，百姓没有困弊，可以安宁四海，如身使臂一般。从前汉朝孝武帝地广财丰，对外征讨四方戎族，于是国家财用空虚，于是曹野之臣出财资助边防，兴利之际向朝廷纳税，市集设立专卖酒类的官员，诚意有告明的法令。盐铁既已兴起，钱币屡次更改，少府于是丰裕，上林苑积聚充足，对外开辟百蛮之地，对内不增加赋税，都是因为谋划利益的缘故。如今群妖未息，四面郊野多有壁垒，征税既已繁多，千金之费每日消耗，仓储逐渐耗尽，才用将要枯竭，真是杨氏献税丧而严厉的时候。以西汉之盛，钱尚且屡改，大小并行，子母相权，何况如今寇难未除，州郡沦陷败亡，人物凋零，军国用度不足，另外铸造小钱可以富国增益，对政事有何损害，对百姓有何妨碍？而且正式兴盛不因为钱大，正式衰败不因为钱小，只贵在公司得宜，政教无损，既然在古代施行，也应在今天效法。从前下雨遭遇大水，用骊山的金子铸钱，解救百姓的困苦；商汤遭遇大旱，用庄山的金子铸钱，赎买百姓卖掉的子女。如今百姓穷困憔悴，比往日更甚，英明的君主怎能垂手旁观呢？臣现在铸造这种钱，以接济交困匮乏，五铢钱任其并用，施行没有损害，国家得到益处。诏令将要听从他的建议。事情未完成，正好去世。当初千之的弟弟盗墓在正光年间任御史，纠举相州刺史李世哲之事，对他大加挫辱，其家人常以此为憾。到这时，李世哲的弟弟沈轨深得林太后宠幸，适逢千之的家童控诉梁建之事，沈轨在旁协助，入朝暗示上书，判令将千之囚禁在廷尉。将要赦免时，沈轨就起奏林太后，发诏在狱中赐死。朝中世人无不哀悯。他所著文章一百多篇，另有辑录。永安年间追赠瀛州刺史，谥号为康，又授予义子出身，以名渊屈。千之的弟弟景之，字道修。父亲李崇已恢复本性， 以景之作为沮渠氏的继承人。齐俊，字飘显，河南洛阳人。他的祖先居住在代郡。齐俊在孝庄帝时出世，多次升迁至沧州刺史，很受吏民敬畏爱戴。不久受任太仆卿。等到尔朱世隆等人被诛杀，齐神武帝召集文武百官，下至士人庶民，商议拥立谁。没有人应答。齐俊离席说，广陵王虽然被尔朱氏扶立，但也是当今的圣主，神武帝将要听从。当时黄门崔琰意见不同，高乾、魏兰根等人坚持崔琰的话，于是立了孝武帝。等到孝武帝入关，神武帝深思齐俊的话，常常以此为憾。不久受任御史中尉，在路上与仆夜贾显度相遇，显度倚仗功勋显贵，排开齐俊的导从队伍，齐俊脸上显出怒色，亲自入朝奏报。不久加授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齐俊谄媚机巧，能迎合当权者，胡思春、贺拔胜都与他友善。性情多欺诈，贺拔胜出镇荆州，路过齐俊处告别，趁机辞别齐俊的母亲。齐俊故意露出破旧的毡子和被子，贺拔胜又赠送他钱物。后来兼任吏部尚书，再次任沧州刺史。被征召回朝，兼任中尉，封张武献伯。不久受任殷州刺史，在州去世，追赠司空公，谥号为文贞。儿子弘时，字巨正，官位至尚书左右郎、魏郡议中正。嗜酒好色，品行不端，去世。山伟，字仲才，河南洛阳人。他的祖先居住代郡。祖父山强，容貌俊美，身高八尺五寸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能拉五弹弓，任奏事中散。跟随献文帝在方山打猎，有两只狐狸从御前跃起，诏令山强射箭，在百步之内两只狐狸都被捕获，官位至内行长。父亲幼之，官位至金陵太守。山伟涉猎文史。孝明帝初年，袁匡任御史中尉，任命山伟兼任侍御史。入御史台五天，就遇上正月初一朝会，山伟在神武门值班，他的妻子唐叔任羽林队主，在殿门抓打直肠，山伟立即弹劾奏报。袁匡认为他做得对，不久奏请正式任命，铁任国子助教，升任员外郎、廷尉嫔。当时天下无事，仕途艰难，代地迁来的人多不能得到官职。等到六镇、陇西两方起兵反叛，领军袁叉想任用代地来的寒门人士为传召，以慰藉取悦他们，而牧守子孙投递状书求官的有百余人。袁叉于是奏请设立勋副队，命各依资历出身。从此北方人全部被收用续职。山伟于是上奏记，赞扬袁叉的德美。袁叉素来不认识山伟，询问侍中安丰王元延明、黄门郎袁顺、袁顺等人于是称赞推荐他。袁叉令仆夜袁清引荐山伟兼任尚书二千担郎，后证明侍郎，修撰起居注。仆夜袁顺主领选举，上表推荐他为谏议大夫。尔朱荣杀害朝士时，山伟正值班值守，所以幸免于祸。等到孝庄帝入宫，仍受任山伟给事黄门侍郎。在此之前，山伟与仪曹郎袁生、屯田郎李延考、外宾郎李焕、三公郎王延业并驾而行，山伟稍居后。路上遇到一位尼姑，望着他们叹道，这些人因缘业力，将在同一天死。对山伟说，你将要接近天子，应当做好官。而袁生等四人都于何因遇害，果然如他所说。不久兼任著作郎，杰敏帝即位，受任秘书监，仍任著作郎。当初尔朱兆进入洛阳，官员守护奔散，国史典书高法显秘密埋藏史书，因此没有丢失。山伟自以为有功，请求爵位赏赐。山伟依附尔朱世隆，于是被封为东阿献伯，而高法显只获得男爵。山伟不久升任侍中。孝敬帝初年，受任卫大将军、中书令，兼修起居注。后来以本官再次兼任著作郎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追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、幽州刺史，谥号为文贞公。国史自邓彦海、崔深、崔浩、高允、李彪、崔光以来，诸人相继撰录。齐俊及山伟等人谄媚取悦上党王袁天穆及尔朱世隆， 认为国书应由代人修撰，不应委任他人，因此齐俊、山伟等人更主修大典，只是守旧而已，起初没有著述，所以自崔洪死后到山伟去世二十多年间，时事荡然无存，万分之一都未记载，后人执笔无所凭据，史书的遗漏缺失是因山伟造成的。外表看似深沉厚重，内心实则矫饰争竞，与齐俊年轻时很相投，晚年因名位之争竟如水火不容，与宇文中之之类待人结为朋党，当时贤士畏惧厌恶他，但爱好文史，老而弥笃。山伟的弟弟早年去世，山伟抚慰寡嫂，教训孤儿，共同生活二十多年，恩义甚厚。不经营产业，去世之后卖宅子才得以安葬，妻女不免漂泊，世人朋友感叹怜悯他。长子山昂袭爵，宇文中之，河南洛阳人，他的祖先为南单于的原属，世代占据东部地区，后来居住在代都。父亲宇文侃在舒氏御史任上去世，中之涉猎文史，颇有文采，出仕为太学博士。天平初年受任中书侍郎，裴伯茂与他同省，常轻慢侮辱他，因中之肤色黑，称他为黑宇。后来奉敕修国史。元相初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副使与郑伯游出使梁朝。武定初年任尚书右丞，仍修史。不久因事被除名。中之喜好荣利，自任中书郎六七年，遇到尚书省选右丞，参选者皆行设策，中之参加了考试，获得成职后大为欣喜满足，志气萧然，有骄矜之色。有识者笑他，失去官爵后样样不乐，发病在君山去世。费穆，字朗兴，代地人，祖父费于官至商贾二曹令、怀州刺史，赐爵松阳南。父亲费万袭爵，官至凉州镇将，追赠冀州刺史。费穆性情刚烈，有壮气，颇涉文史，好尚功名。宣武帝初年袭爵，逐渐升迁至荆州平西府长史。当时刺史黄甫吉是林太后的亲舅父，以仗外戚之亲，多做不法之事。费穆正色匡正劝谏，黄甫吉也畏惧他。后来如主婆罗门从凉州归降，其部众因饥饿侵略边境城邑，诏令费穆奉旨宣慰，无不诚心归附。第二年又反叛入侵凉州，任命费穆兼尚书右丞，西北道行台，人为别江，前往讨伐。费穆到达凉州，如逃走。费穆对其部属说，夷狄有兽心，见敌便逃，若不令其破胆，终恐疲于奔命。于是挑选精锐骑兵埋伏在山谷，让疲弱之众为外营，以引诱敌人。敌骑窥见，不久竞相赶来，伏兵奔击，大败敌军。等到六镇反叛，费穆任别江，隶属都督李崇北伐。都督崔仙失利，李崇准备商议班师。因朔州是白道的要冲，贼军的咽喉，若不能保全，则滨州、泗州危险，选将镇守捍卫。众人商议推举费穆。李崇于是请任费穆为朔州刺史，不久改任云州刺史。费穆召集离散之人，颇得人心。北境州镇都被攻陷，唯独费穆所守得以保全。长久之后，援军不到，费穆于是弃城向南逃走，投奔秀荣的尔朱荣。不久到朝廷请罪，诏令赦免他。孝昌年间，以都督讨平二将反叛的蜀人，受任散骑常侍。后来妖贼李弘在阳城起兵反叛，连结蛮人，诏令费穆兼五位将军击破他们。等到尔朱荣前往洛阳，林太后征召费穆，命令他驻守小平津。尔朱荣推奉孝庄帝，费穆便率先投降。尔朱荣一向了解费穆，见到他后非常高兴。费穆私下劝尔朱荣说，您的兵马不超过一万人，长驱直入洛阳，前面没有横阵阻挡的敌军，是因为推奉主上，顺应人心的缘故。如今凭借京师众多的人马，百官繁盛的局面，一旦知道您的虚实，必定会产生轻慢之心。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惩罚，重新树立亲信党羽，您返回北方的时候，恐怕连太行山都过不去，内乱就会发生了。尔朱荣心中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就有了和音之事。 天下人听说后，没有不咬牙切齿的。而朱荣进入洛阳，费穆担任吏部尚书，鲁献侯晋封赵平郡公，后来担任侍中，前封大都督，与大将军袁天穆讨伐平定行搞。当时袁浩进入京师，费穆与袁天穆平定其地后，准备攻打袁浩。费穆围攻五牢，即将攻克时，恰逢袁天穆北渡，既然没有后续支援，费穆便投降了袁浩。袁浩因为何阴之事的残酷滥杀是由费穆引发的，将他召来责备责问，杀了他。孝庄帝返回皇宫后，追赠费穆为侍中、司徒公，谥号为武宣。孟威，字能仲，河南洛阳人，颇有气节志向，尤其了解北方风俗，历任东宫骑帅、羽林监，后来因为通晓北方民族语言，奉命在驻作省任职，以备咨询访查，多次升迁至沃野镇将，前后多次出使远方藩国，大体上能符合旨意。普泰年间被任命为大鸿胪卿，去世后追赠司空公，儿子孟寻继承爵位。